观众朋友午安，欢迎收看1300整点新闻，我是陈子阳。新闻首先来关心最新消息，基隆市一处路口今天上午9点多，边坡的大量土石呢突然崩落了，砸毁了行人走廊的遮雨棚。警方获报到场后，立刻拉起了封锁线隔离，要确保行人的安全。而根据了解，就是走廊是当地人进出频繁的道路之一，过去也发生过土石的崩落意外，那么这回疑似是地震加上连日大雨所导致，幸好没有人员受伤。再来关心高雄深夜不平静，一夜发生了2起大火，先是位在鸟松区的发电机厂冒火了，这火势之大还延烧到了旁边的保鲜膜工厂，当地居民就怕火烧到了自己家，一度心急的搬脸盆想要帮忙灭火自救。那么另外林园区的一间石化公司除草也冒出了火光，这也烧出了居民一肚子的怒火。另外来看到新北市有一名林姓男子，今年5月公司倒闭，他积欠的股东4万多元拖了4个多月没有还，股东多次催讨还上网发悬赏文，不料惹得林姓男子不开心了。林姓男子啊持枪直奔了股东的住处，亮枪还呛虾，好在关键时刻警方赶到了，将人押至逮捕。看见警方到场，白衣男子突然紧张了起来，边闪边叫嚣，就是不愿意乖乖配合。男子背心鼓鼓的，知道警方早有察觉异状，干脆自爆自己带着枪，远警就怕枪支走火，立刻压制抓人。但男子很嚣张，被带上警车时还频频怒呛警方。
头压下去啊，
光天化日带枪上街，原来背后原因是投资纠纷。这名林姓男子先前和人合伙做海鲜批发生意，受害的郭姓股东也投资了10万元，不料公司因为疫情倒闭，林姓男子还积欠了42000元没还，他不满股东讨债时酸言酸语，17号上午竟然带枪直姓男子，事后被依杀人未遂等罪送办，但他生意失败又欠钱不还，还当街掏枪又呛虾，这家彻底和股东撕破脸，未来要再找人投资做生意恐怕没人会愿意。记者陈章张世奎新北市报道。再来关心夜间施工道路封闭，的轿车闪避不及冲进了骑楼。凌晨12点多，台中市台湾大道和中华西街口发生的自撞车祸，一辆轿车撞进了民宅骑楼，还波及了停在一旁的货车，肇事驾驶和车内乘客轻伤送医，那么经过酒测没有酒驾的情况，也不排除是夜间的视线昏暗又没有注意前方路况才会酿成事故。 马路如虎口，乖乖遵守交通规则是最好的。基隆市府就统计了，光是今年到现在，交通事故死亡有19件。10月初就有2名的长者因为违规穿越马路被撞身亡。而基隆市警察局希望能以罚单挽救宝贵的性命。16号开始加强取缔，短短4天，行人违规穿越马路就高达了377件。其中基隆庙口前爱三路口违规人数最多。再来关心，身为员警却知法犯法。苗栗有一名24岁的赖姓员警，没有经过同事的同意，就将同事放在冰箱内共2.75公斤的牛肉烹煮食用。事后陈姓同事发现气炸了，报警抓人。那虽然说赖姓员警啊购买等值的牛肉想要归还，但是对方不接受。而苗栗地方法院审理期间也发现了，赖姓员警一共犯了4次的窃盗，最后也被判处了拘役40天。新竹湖口乡有一名同姓男子日前在租屋处跌倒，而家属指控了消防人员获报到场后没有实施救护，只有摸脉搏就告诉警方已经死亡多时，不用送医。没想到葬仪社人员搬运时却发现男子还有呼吸心跳，再次急救送医了。那么家属质疑消防员第一时间如果送医的话，男子或许有机会好转，将提出告诉。消防局则解释，依照 SOP， 当时男子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，加上身体外观出现了发黑、僵硬等特征，所以判定明显死亡。而最新消息是，这名同姓男子与死神拔河6天后，中午院方宣告不治。 再过不久就要过年了，今年预估也会有大批的台商从国外返台，甚至传出有不少防疫旅馆现在就已经被开放居家检疫。不过精神科医师沈正南就批评这样太过危险，他认为以现行入境阳性率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来计算的话，春节如果有三万人回台，等于至少会有30到40个阳性案例进来，如果这些人全部都在家检疫，那么农历春节后恐怕至少会有30间的学校停课，因为他说啊，这些染疫返台的民众绝对会再传染给家人。再来关心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，同时也是医福会执行长的王必胜，过去在疫情严峻时时常被点名到第一线坐镇指挥，也多次挡下了疫情，因此被称为拆弹专家。那么他被包周刊爆料了和一名少15岁的女护理师婚外情，两人还疑似生下了一名女儿。而从这名护理师的社群软体来看，两人多次的出国地点跟时间也都不谋而合，更引发联想了。但王必胜回应周刊，强调两人只是很熟的老同事，否认婚外情。再来关心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婿赵建明，16年前涉入了台开内线交易案，官司缠讼多年，高院更务审宣判了赵建明3年8月父亲赵玉柱判刑4年定谳。而赵玉柱上午到台南地检署报到入监服刑，而儿子赵建明疑似为了躲避媒体拍摄，提早了一天到台中监狱报到。赵建明入住的寓所呢是2到5人房，有一名室友同住。狱方也表示了，赵建明晚餐吃了3菜1汤，早餐则是吃了青粥酱菜，那么心情上还算是稳定，而且两星期后就会派发到工厂工作。
你状况还好吗？
拥有60多年历史的彰化车站，去年才斥资了5000多万完成了立面拉皮工程，外观焕然一新。但没有想到，现在因为要配合铁路高架化，得要将现有的站体拆除。就有民众批评，觉得为何事前没有沟通规划好，根本是浪费公帑，骂翻天。25号晚间11点左右，台中市北屯区发生了一起打架伤人。警方初步调查发现，起因是洪姓跟陈姓男子要帮朋友贷款，相约讨论对方要不要包红包答谢，两个人意见不合啊，居然就大打出手了。洪姓男子拿出了手电筒，陈姓男子也持折叠刀，互相攻击，最后双双送医。
现在情况也是。
插播一则最新消息，高雄冈山分局的员警跨区到三民区抓通缉犯的过程中，疑似遭到了不明人士伏击开枪，造成一名员警被流弹波及受伤送医。而目前警方正在厘清枪手的身份，稍后如果有更完整的讯息，台视新闻会再持续为您掌握。另外再来关心，花莲警方24号凌晨查获了电缆线窃贼，嫌犯在办案时呢，会先将电缆线剪下藏匿，只有等四下无人的时候，再开车把缆线带走。警方获报后成立了专案小组，在台湾观光学院周遭部署了警力埋伏守候。那么窃贼发现事机败露，是一度跳入溪里逃逸，但仍不敌警方的优势警力，现场起获了同心缆线120公斤，市价大约10万元。 防疫专家、前副总统陈建仁受侨委会的邀请，以台湾的防疫经验为主题进行专题演讲。陈建仁提到，台湾的防疫备受世界肯定。不过，谈到国产高端疫苗近来乏人问津，对于这个状况，陈建仁坦言自己也是始料未及。而目前政府正积极展开第三期的试验，力拼让高端疫苗取得更多的国际认证。另外一方面，谈到了中国对我国的友邦梵蒂冈挖墙脚，与梵蒂冈渊源很深的陈建仁认为，目前台梵之间邦谊稳固。镜头转到国外，日本真子公主结婚了。26号上午，日本宫内厅的职员帮真子公主到户政事务所注册结婚，冠上了夫姓，成为了小室真子，正式成为平民。而10点一到，真子在皇室寓所门口拜别了父母亲文人夫妇，也特别感谢了养育之恩。文人夫妇看起来百般不舍，继子妃更是眉头深锁。不过妹妹佳子公主却突然给了姐姐一个大拥抱，还拍拍了真子的背部，似乎要她加油，令人感到揪心。而日本政府跟民众也都献上祝福。再来看到日前冲绳民众拍他的沙滩流动的奇妙景象，研究发现原来是海底火山喷发，大量浮石被冲到了冲绳的沿岸。不过浮石多到啊，封住了海岸，不但渔船出不了海，还威胁到了鱼类的生命，就连海上保安部的巡逻船也遭殃，零件被浮石卡住了，无法航行。 再来看到冷战时代，美国有人建造了地下碉堡，当作核战爆发时的避难处所。而最近几年极端的天气越来越严重了，加上难缠的新冠疫情，美国又掀起了一波地下碉堡热。阳春的地下碉堡造价50,000美元起跳，而且还不包括了安装费用。那么如果要有顶级享受的话，也有一套450万美元的选择，换算成台币大约是1亿多元。
赫巴德在德州东北部的小城硫磺泉市有一座工厂，一年可以生产24座跟住家一样大小的地下碉堡，还有好几百座小型的风灾碉堡。早在新冠疫情跟美国政治纷扰之前，生意就这么好。冷战时期，美国就有人封地下碉堡。1950到60年代，几千个美国家庭建造自己的核灾避难设施，用不锈钢阻挡核辐射。赖瑞霍尔2008年以30万美元买下堪萨斯州中部厨艺的核弹发射井。如今建成了15层的末日大楼，当然全部都在地下。而且是为超级富豪打造，因为这些人即使是避难，也不能减损一丝生活品质。第一层是休闲区，有宠物公园跟攀岩壁等，接下来3层是机房、医院跟商店，再下来是7层的高级住宅，最后4层有教室、图书馆、酒吧、电影院、健身房跟仓库。即使在地下11楼仍然有窗户。地下60公尺深也能享受海滩风情。除了24尺高的攀岩壁，还有全套靶场。其实地下碉堡不只提供娱乐，从幼儿园到高三的孩子也能在教室里跟上学习进度。设备采用 IMAX 放映技术。最下面一层储藏空间可以养鱼跟种植水耕蔬菜，货架上满满的罐头食品，更可以让担心末日降临的人安心。各种高科技设备可以让住户在碉堡里待上好几年，包括备份燃料、滤水系统，还有过滤火山灰的设备。这样的地下公寓共有12户，一户售价450万美元，大约1亿2600万台币。目前只剩下2户，1320万美国人，也就是接近5%的美国人说，他们已经准备好应付长达1个月没水没电也没有交通工具的生活。2021年年初开始，飓风避难碉堡的业绩就成长3成， 前一年也成长35%。隆恩·赫巴德的这款碉堡售价50万美元，大约1400万台币，也是3房2厅2卫，还有厨房跟游戏室。目前订单已经累积到1年多之后，即使建材价格从去年11月起涨了1.5%到2%。也有人自己盖地下碉堡，距离德州达拉斯大约100公里的地方，一个40几岁的医生自己找人新建了一座34坪大的地下碉堡，从挖开长25米、宽15米、深5米的坑，到基本新建完成，花费10万美元，大约280万台币，还买了3万美元的枪支跟弹药。一年多来的新冠疫情就算结束，人们的恐惧心理也会再持续好几年。令人恐惧的事永远都会有，保留最后生机的末日碉堡也就永远有需求。
广告回来要看到台湾的钢铁人了，国军跟中科院联手打造了野战型外骨骼，首次亮相。回到新闻现场，疫情逐渐稳定，而国境之南的垦丁人潮回流也带动新玩法。有业者看准了商机，插旗垦丁，结合了卖场、美食街、KTV、游乐场等设施，打造了商场，不受天气影响，果然吸引了游客尝鲜体验。而这样新形态的结合商场呢，也满足了在地居民的休闲娱乐。 来看到国军版的钢铁人，中科院自行研制了外骨骼动力服正式亮相了。体重小于10公斤，那么空载移动的时速最高可以达到6公里，可以运用于战场上炮兵弹药搬运、重武器的操作以及伤患救助，而且穿脱1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。测试人员说啊，蹲下的时候野战型的外骨骼会撑住，感觉就像是坐在椅子上，而站起来的时候也会协助把身体往上推，大大减轻了体力上的负荷。欢迎世界来关心，脸书的公关危机持续延烧，吹哨者指控脸书放任仇恨言论不管，激化网络对立。脸书的前员工周一到了英国国会作证，他表示由于脸书演算法的设计是为了促进分化内容的传播，因此中间偏左的人会被推向极端的左派，而中间偏右的人会被推向极端的右派，而这可能会加剧社会的分裂。他指控脸书将利益摆在公众安全上，而针对了近期的负面报道，脸书表示这些假设性的消息都是错误的。脸书是一家公司，确实是要谋取利润，但硬要说脸书是靠着牺牲用户的安全来牟利，已经误解了脸书的初衷了。再来关心非洲东北部的苏丹，25号爆发了政变，苏丹军方发动了政变，并逮捕了包括总理在内的多名政府官员。苏丹最高的军事指挥官布尔汉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，布尔汉承诺会完成苏丹的民主转型。而政变的消息传开后，大批的民众聚集在首都的街头示威，反对军事政变，而至少有7人遭到军方枪击，伤重不治，另外还有近百人受伤。美国谴责政变，并呼吁军方停止暴力，立刻释放被捕的官员。美国国务院还宣布要终止支持苏丹民主过渡的7亿美元援助。 美国政府最新宣布，10月8号起，外国人要前往美国的话，都需要完整接种两剂疫苗。广告之后带你关心。广告回来，来关心台股的讯息了。美股劲扬也激励台股开高走高，早盘大力光直攻了涨停板， IC 社区族群也拉抬，指数一度大涨超过了100点，重回万七。而中场台股上涨了140点，收在17034点，成交量3046亿元。美国政府最新宣布了，10月8号起，所有外籍旅客必须完整接种新冠疫苗满14天才能够入境美国，而且只接受获美国 FDA 跟 WHO 认可的疫苗，包括 AZ、BNT 跟莫德纳，但国产高端疫苗就不在名单当中。而另外，莫德纳药厂也宣布，自家疫苗可以在6到11岁的儿童身上产生强烈抗体反应，同时又获得了欧盟药管局通过，可以作为加强剂提供给18岁以上的民众施打。另外一方面，欧盟也针对了默沙东药厂研发的新冠口服药展开了审查程序。 新北市五股的垃圾山，在新北市政府和五股区公所的努力下，翻转变身为绿地公园。其中下绿地新秘境也改造完成，公园里头有大片的青草和水池，以及将废弃的水管砌成五颜六色的装置艺术，让大人小朋友都很喜欢。公费新冠疫苗第十二期第二阶段，今天早上10点开放了预约 AZ 疫苗第二剂，一共有75.5万人符合资格，而详细的预约状况如何，预计稍后指挥中心会有完整说明。因此，邀请您继续锁定台视新闻，我是陈子昂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